But whenever you eat this bread and drink this
cup,
you proclaim the Lord's
death
until
he comes.
他需要救赎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crucifixion was the lowest.
在一个罗马社会里面,
从婴儿到成人,
从婴儿到成人。
It's proclaiming that the one that hung on the cross, the one on the cross, is my leader.
要去做一个公共的宣告，说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的耶稣是我们的主。
And we follow by laying down our lives.
要实道分担。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都献上去跟随他。有拜偶像的事情。有拜偶像的事情。这些问题都显现出了教会的不成熟。
咁又見及此咧，保羅咧就去指責佢哋。因為今天這樣的景象，保羅就是指責他們。咁今日睇下經文咧，就係保羅想講出佢作為一個教會嘅領袖，係應該處一個咩嘅角色。今天我們要看的經文，就是說到了保羅覺得他自己作為教會的領袖，應該處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因為當中有好多人咧，就分黨分派啦。
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分党分派的。有些人话我系跟保罗嘅。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罗这一派的。
有啲人话我系跟呢个嘅阿波罗嘅。
保罗话呢啲都系属世人嘅表现。好，咁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读呢个嘅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啫。
现在我们想请一位弟兄姐妹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四节和五节。
Lydia 有个麦克风嘅。
Lydia 手中有一个麦克风，如果你想要读的话，你举下手，他就会把麦克风给你。有没有人？哦，Donald，Donald
is going to try to do it in German.
跟我们讲会读那个英文的经节。
So this is chapter 3, verse 4 and 5. For when one says, I follow Paul, and another, I follow Apollos, are you not mere men? What, after all, is Apollos? And what is Paul? Only servants through whom you came to believe, as the Lord has assigned to each his task.
God.
谢谢。保罗说有些人属阿波罗，有些人属保罗。
保罗这里说到了，就说有人说自己是属阿波罗的，也有人说自己是属保罗的。今日你最近有冇睇总统选举啊？我不知道今天在大家有没有跟进那个美国总统选举。边个选？边个中意啊 Donald Trump 啊？举手。有哪些是可能会投 Donald Trump 那边？边个跟呢个嘅 Rubio Marco Rubio？
有谁是喜欢 Marco Rubio
的？见到佢哋喺台上边嘅辩论啊！如果你是看到他们在台上面的辩论，我仲以为系呢个嘅Jerry Springer。
What？我就以为呢啲嘅
talk show，
我就还以为他们在上面是像这种脱口秀一样，一啲都唔似呢个嘅总统选举，一点都没有令我感觉像是总统大选。
哇，我谂紧，如果我哋教会啦吓，个个领袖咁样嗌法咧，都几精彩。
我就在想，如果你把这个情景放在教会里面，让教会的领导人们全部排成一排，在上面有一个辩论会的话，那也挺精彩的。
啊，呢班咁嘅哥林多教会嘅人啊，互相针锋相对。
但是里面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针锋相对不同的派别的这样的问题。
互相践踏，又互相争竞。
他们互相之间的答辩，互相之间的竞争。
但系保罗同阿波罗话其实唔关我事噶。
但是保罗就跟亚波罗说，其实跟我一点事情都没有。
第五节保罗话阿波罗算什么咧？保罗算什么咧？无非是执事。
在第五节这里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他们无非都只是执事。
嗱，保罗讲呢个执事咧，同我哋今日明白呢个字眼咧，有少少唔一样。保罗这里说到的执事这个字眼，跟我们今天理解这个字眼是不一样的。我哋平时明白执事 deacons 呢个好似一个教会嘅一个领导嘅职位。
我们今天对执事的理解，就是理解它为一个教会里面领导的职位。
个字典嚟嘅咧，系以前新约圣经嘅时候咧，新约年代教会里边有好多人。
这个字的来源就是 当时在新约的年代里面，教会很大，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
当时就大家都拿自己的出来分给穷人有需要的人吃。
大家当时都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把财产分给有需要的穷人。
那有些寡妇啦，可能没老公去争取，就分不到。
当时有寡妇的话，你没有先生在那里去帮你争取，寡妇是拿不到他们的那个份的。
咁佢话而家唔得喎，咁最后咧就选咗七个人出嚟咧做呢个嘅执事。
然后当时的人看到就觉得这样子不行，然后他们就在所有的圣徒里面去选出了七个人，这七个人就是担当了执事的这个职位。
佢哋就负责咧管理教会嘅饭食。
他们所管理的是教会的饭食。
啊，咁从此之后咧，教会里边负责管理嘅人咧。他们就有个称号为执事，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教会去负责管理的人，他们就有这样一个职位，这样一个头衔，就叫做执事。
执事那个原文的原根跟这个仆人这个字是一样的。
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执事这个词的词根跟仆人这个词的词根是一样的。
从经文里看，保罗所主要表达的并不是他一个教会职位，是讲他自己是一个仆人。
所以你这样子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说的执事，保罗要说的意思就是，他说的不是一个教会领袖的职位，而是以一个仆人这样的一个形象去说的。
主人仆人这个概念呢，在现实世界呢，是比较难去明白。
在今天的现在这个社会，主人跟仆人这个关系，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
有哪个打工的时候当自己是一个仆人呢？
有多少人是在工作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仆人？
现在没了嘛。
现在基本上你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在当时的年代，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在当时的新约时代，主人和仆人的那个关系是很紧密的。
保罗的主人就是主耶稣基督。
保罗的主人就是主耶稣基督。
作仆人的他只是会领受主叫他做的工作，他就照去做。
作为仆人，主人跟他说什么他就会去做什么。
叫他讲什么就讲什么，
主人让他说什么话他就会去说什么话。
说话不能够多讲一句或者少讲一句，
他说出来的话不能多说一句也不能少说一句。
要做的事情也都不能够行差踏错，
他做的事情也得规规矩矩的。
保罗说他所要做的，做这个执事的工作，就是照着上帝给他那个职分去引导你们相信。
所以保罗说的，他这个仆人的工作就是照着主所赐给他们的每个人的职分去引导每个人去相信。
引导这个字呢，是一个好像导游这样。
引导这个词其实就像是导游那样子的。
有哪个喜欢去旅行？
有多少人喜欢去旅游的？
有跟过导游啊，是不是？
我们可能都有跟过导游团。
那你去旅行找个导游，不是只是看个导游的吗？
如果你去跟一个旅游团有导游的话，你不是只是去看导游的，
是他带你去不同的景点，看到不同的地方，
而是这个导游会带你去不同的地方，看到让你看到不同的景色。
那么沿途介绍一下历史啊，准备一下饭食啊，这样。
他整一个旅途当中可能会给你预备好饭食，然后介绍一下相关的人文地理。
保罗和亚波罗其实个角色跟导游没分别的。
所以这样子看的话，保罗和亚波罗他们的角色跟导游是很像的。
他说 你不是来看我，你是来看我带你去看那个。
所以他在这里说的是，会众啊，你今天来看你不是看我，而是要带你说是要去看我带你去看的那个人。
有好像一些办公室接待员那带你进去个房间找老板一样。
就像是他像是一个办公室里面的接待员，你去了这个公司，这个接待员带你去见他们的CEO 一样，
是带你进去另一个世界见一个更重要的人物，
带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看一个更重要的人物，
是一个领袖的角色，
可以说是一个领袖的角色。
但是这个领袖的角色跟我们明白领袖这个现在世界上所明白领袖的概念很不同，
但是这个角色和我们今天对于领袖这个词的理解却是非常不一样的。
好像现在我们选总统这样，做出领袖的地位都很崇高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总统选举，如果你能够当总统的话，你的地位非常崇高。
一个国家的总统，他说如果我要你打仗，你不可以不听的。
如果你是一个总统，你叫你的国家去打仗，你的国家不可能说你不去打仗。
一个公司的总裁叫你去做一些事，你不听，炒你了。
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打工，总裁叫你去做一些事情，你不做，你总裁可以随时的解雇你。
教会做领袖不得的。
但是你在教会里面，你做领袖就是另外一回事。
难
道你说一个弟兄他姐妹他唱歌不好听，你可以跟他说你唱歌不好听，我要把你给解雇了吗？
那么 Edison 就跟我说了，我不唱谁唱啊？
Edison 就跟我讲说我不唱的谁唱？
是我不会唱的。保罗作为一个领袖，他从来都不去命令人。
所以保罗他作为一个领袖，他从来都不会去命令别人。
他那种的带领方法是属于引导，
他的领袖的方式是属于引导方式，
并不勉强，
并不去勉强别人，
一直是劝喻并不留难。
他一直都是去用劝喻的精神，而不会去逼着别人去做什么，
一直是服侍并不去要求，
他就是一个服侍的心态，而不是去要求别人。
一个既是仆人亦是领袖，
所以你看到他既是一个仆人，他也是一个领袖，
就教牧学教会的牧养学当中称之为仆人领袖。
所以如果你从教会的教牧学里面去看的话，他这个就叫做仆人式的领袖。
上帝交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任务都不一样，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任务都不一样。
作为仆人，我们有些的心智是传福音给学生，
作为仆人，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我们的心智是要传福音给学生，
有些就是建立健康的家庭，
有些人可能就是要去建立健康的家庭，
有照顾小孩子的，有照顾老人家的，
也有可能你是要去照顾老人家，也有可能你是去属于要照顾小朋友。
作为仆人，我们要行事为人要照着主人的形象相称，
作为仆人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照着主人吩咐给我们的去做，
带领我们的人，带领我们面前的人群，引导他们去到神的面前，
带领我们面前的人，引导他们去到神的面前。
目的不是要你跟我，而是跟神。
整个目的不是让你去跟着我，而是你去跟着神。
我们找另外一个读这个第三章六至九节好吗？
我们再找另外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去读第三章的六到九节。
有没有愿意的呢？
有没有自愿想要读经文的呢？
多谢。
让铃声。
六节到第九节。
六节到第九节。
三章第六节，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还有第九节是吧？
谢谢。保罗说我负责栽种，亚波罗负责浇灌。
保罗在这里说了，我负责栽种，亚波罗负责浇灌。
开始用了一个种田或者种植物的比喻，
他就用了一个种田或者种植物的比喻。
保罗是先去哥林多将福音种子摆落嘅嗰一个，
保罗是先去到哥林多当地，把福音的种子放下去的那个。
阿波罗是一个圣经嘅学者，之后去到哥林多教导佢哋。
亚波罗他是一个圣经的学者，所以他当时是去到哥林多那里去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
一个负责栽种，另外一个负责淋水。
所以一个是负责栽种，另外一个就负责浇灌。
但系保罗话，无论佢哋做多少，最终能够叫佢成长嘅只有神。
但是保罗也说了，无论他们做多少的工，最终能够让福音的种子生长的只有神。
咁你问啦，如果净系神可以叫佢成长，咁其实要唔要阿波罗同保罗有冇关系呢？
你可能会问说，既然是神叫他生长的，那要不要亚波罗和保罗当时在那里又栽种又浇灌的呢？
上帝自己一个人啊，就可以创造世界。
上帝一个人就可以创造整个世界。
佢冇问过我啊。
他也没有问我们。
他一个人就完成拯救计划。
他一个人就完成了整个拯救的计划。
他根本不需要保罗，也不需要亚波罗去栽种去浇灌。
他也不需要保罗和亚波罗的栽种和浇灌。
但是上帝却拣选了他们，让他们有机会与他同工。
但是上帝拣选了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去与神同工。
可以享受同神一起同工的乐趣。
可以去享受和神一起同工的乐趣，
亦都有机会得到将来的奖赏。
这样也就有机会以后能够得到将来的奖赏。
教会的成长可以有两个角度看，可以是人多或者灵命加深。
如果你去看教会的成长的话，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第一个是人数的增长，第二个是灵命的成长。
彼得在五旬节讲了一篇道，3000人信主。
当时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了一篇道，有三千人信主。
保罗在雅典讲了一篇很出色的道，得几个人有反应。
当时保罗也在雅典讲了很出色的一篇道，但也就是几个人信主。
那是不是彼得比保罗属灵呢？
这样子看的话，是不是说彼得就要比 保罗更要属灵一点？
是不是彼得比保罗有能力呢？
是不是说彼得比保罗更有能力？
都不是。
其实都不是。
保罗说是他自己，保罗说是上帝叫他可以成长。
保罗说的原话是，这是神让保罗可以成长，
要他自己凭神的旨意教会才可以成长，
让他知道这是靠着神的旨意教会才能够成长。
第八节他说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第八节这里说到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保罗和亚波罗怎样一样呢？
保罗和亚波罗在哪里是有差不多的呢？
他们的工作同样的都必须，他们的工作同样必须，
他们的工作同样都必须要，
但是两个工作呢都不足够，
但是他们 都是需要的，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工作也都不是足够的。
这一个基因学的概念，他说
如果我用一个基因学的例子去跟你解释的话，
有些东西是必须但是不足够，
有一些东西是要必须的但是不是足够的，
有些东西是自己必须也都足够的，
但是有一些元素呢，就是既然是必须的也是足够的。
你开一架车必须要有油，
比如说你开一个车子，你肯定必须要是有油在里面，
但是呢你要由这里开到去波特兰，你一架车要够油。
如果你要从这里开到波特兰的话，你的车子一定是要足够的油。
神自己的工作是必须也都是足够的，
神自己的工作既是必须的也同时也是足够的。
阿波罗和保罗的工作是必须但是不足够的，
但所以这样子去看的话，保罗和亚波罗他们的工作是必须但并不是足够的，
因为上帝特意要这样让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去侍奉神。
上帝让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可以一起去合作去侍奉神，
但同一时间一定要完全的依靠神，
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学会怎么样的去依靠神。
他们同样都必须但是同样都不重要，
他们同样都是必须的，但同样的他们也都并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之间没有分高低或者前后，
他们之间没有 分高低也没有分前后。
教会侍奉和踢球或者打篮球没有分别，
所以你这样去看的话，教会的侍奉其实跟你踢球打篮球分别不大。
Sean 当然射三分的啦，
Sean 可能是那个专门负责射三分球的，
我可能坐篮板啦，
Tim 他可能就是负责做替补的，
但是呢我们都有不同的角色，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要去扮演，
我们都要听从教练的命令，
我们都要去听从教练的命令。
他入分 入球了我很开心，
那个负责进球的进球了，做替补的你也是开心。
我坐暖一点呢，我又很开心。
我在替补那阵子做得很暖呢，我也 没差，我也很开心。
保罗是属于前线的，亚波罗属于 后勤的。
所以你看到保罗是一个打前线的，亚波罗是那个负责后勤的。
前边强，后边弱，不得。
如果你有前线很强，但是你后勤跟不上，不行。
前边弱，后边强，又赢不到。
但如果你前线很差，你后勤再好也赢不了。
所以双同我一定要互相合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一个战场上面，不同的角色你一定要去合作。
我跳得不去咁高，咁我咪下边执波咯。
所以你像你在篮球场上面，三分的射得好，替补就去负责捡球。
所以我哋同一时间合作，对波赢咗，我同佢都开心。
如果大家合作的好，只要这场球赛打赢了，无论你是替补还是那个神射手，你都是很开心的。
我同佢都可以翻屋企等 Isabel 煮饭。
然后回到家之后，你们的太太都会煮饭给你们吃。
所以我哋喺教会里边嘅合作系一个团队嘅工作。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合作就是一个团队的工作。
佢话各人要照住自己嘅功夫得着赏赐。
这里说到个人都要照着自己的功夫得着赏赐。
你留意喎，佢话各人系照住自己嘅功夫啊，唔系照住自己嘅成绩嚟得赏赐。
你要这里看到那个字眼，这里的字眼是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功夫得到赏赐，不是说你要照自己的成绩得到赏赐。
早阵先我喺 Facebook 咧睇到一个日本嘅广告。
我之前在 Facebook 上面我看到了一个日本的广告。
咁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有几百人咧就喺准备跑呢个马拉松。
在这个广告里面呢，他描述的是有好几百个人一起参加这个马拉松的比赛，
枪声一响，咁就开始大家都跑了，
所以马拉松的那个枪声一响，所有的参赛选手都开始跑。
他说呢，大家都向着同一个目标进发，
所以广告里面呢，大家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去跑，
都希望跑得比人快，
大家都是希望你跑得比别人快，
可以赢到第一名，
这样你就可以拿到第一名。
他就说人生呢就好像一场马拉松一样。
这时候广告那个旁边的叙述呢就开始说，人生就像一个马拉松比赛。
突然之间有一个停了下来，
但是突然间呢有一个选手停了下来，
他说人生真的好像马拉松一样。
旁边这个叙述又开始说到，他说人生真的就是像马拉松一样的吗？
跟住咧就走咗去另一个方向。
这个停下来的选手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其他人望一望，吓，点解走去嗰度嘅？今日又走到另一个方向。
然后很多选手看到，哎，有人停下来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了，他们也停下来往别的方向走去。
咁个广告慢慢咧，每一个人咧都去生命上嘅唔同嘅地方。
然后你看这个广告，慢慢你会发现，每一个选手都在还没到终点的时候就停下来往别的方向走。
有啲跑到翻屋企。
有的人是往家里跑，
有的跑去跳江山，
有的人是往飞机那边跑，
有的跑去读大学，
有的跑去大学那边。
他说每一个人走的方向有个目标都不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广告这时候就说，说每个人要走的方向，每个人要去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不一定都要增进，不一定都要争的，
所以你不一定要每一所有的事情都要跟身边的人去争。
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开出他自己的道路，
上帝给每个人都开出了不一样的道路，
各自各精彩，
各自各精彩，
都有你自己独特的恩典，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恩典。
你想想，如果靠着成绩来比较的话，保罗真的没什么成绩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看成绩去比较的话，保罗其实并没有什么成绩。
建立的教会个个都有问题，
他建立的教会每一个都有问题。
耶稣更衰，
耶稣更糟糕，
做足三年，
他训练门徒训练了三年，
得十二个门徒，
他只训练出了十二个门徒。
彼得又说，喂，不是，你上十字架不是很对路，
连他自己的一个很亲密的门徒彼得都说，你这样上十字架看上去并不那么好。
犹大更衰，出卖他，
还有一个门徒犹大甚至还把他给出卖了。
就眼前的成绩来说，耶稣简直是完全失败者。
如果你就看成绩的话，耶稣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者，
但是却是耶稣基督升为至高，
但是却是耶稣基督升为了至高，
他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
主，他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上帝将他摆到这么高，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成绩，
上帝把他摆到这么高，不是因为耶稣有什么成绩，
是因为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摆上，
而是因为他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他完全的顺服。
主人所求我们仆人的无非是忠心，
主人希望从仆人身上看到的无非就是忠心，
按照我们所给的能力尽我们一切能力去侍奉神，
按照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能力去尽自己的所能去侍奉神。
上帝对我们的评价是在于我们的心态，
上帝给我们的评价是在乎于我们的心态。
有人天生就是残疾的，
有人天生就残疾，
有人天生就是神童，
有人天生就是神童。
上帝说我给谁多一点，我就向谁收取多一点，
上帝也说我给谁多我就向谁收取的多。
保罗的侍奉态度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保罗侍奉的态度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我很喜欢这句话，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忘记，
开心的不开心的你都可以忘记。
有没有试过跟一些有dementia 就是老人痴呆症的那些的老人家聊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那些有老年痴呆的老年人聊过天，
他们很开心，
他们很开心，
因为他一直记得的就是以前开心的事情，
因为他们脑子里面记得的都是那些开心的事情。
那我跟他说我叫 Tim 啦，你好，这样
你像你跟一个有老年痴呆的人去跟他讲话自我介绍，你说啊你好叫什么什么名字，
五分钟之后他就问你叫什么名字，
五分钟之后他马上就会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侍奉有时候都需要这样，
有的时候侍奉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态。
上帝给了我们那个的职份有时候不是容易的，
上帝有时候给我们每个人的职份并不是容易的，
我们要学习忘记，
我们要学会忘记，
不开心的可以忘记，
不开心的你可以忘记，
太过开心的都可以忘记，
太开心了你也可以忘记，
忘记旧日的荣耀免得自己自高自大，
你去忘记自己昔日的荣耀是免得自己自高自傲，
忘记过去的情绪低落免得那种失败影响到之前眼前工作，
你去忘记以前的沮丧是为了不要去影响你面前的工作，
眼睛是向着前面向着标杆直跑，
因为你的眼睛是定向于标杆直跑，是看着眼前的，
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奖赏都不一样，
因为上帝给每个人预备的奖赏都不一样。
上帝保罗说因为我们都是同神同工，第九节，
在第九节保罗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与神同工的，
而你们呢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而你们呢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上帝、教会领袖、信徒三角关系。
所以你看这个三角关系是上帝、圣徒和上帝、圣徒和教徒。
教会领袖好像保罗和亚波罗负责栽种负责浇水，
你看到里面的领袖像亚波罗和保罗，他们是负责栽种和浇水，
那神就叫他成长，
神就让这些种子可以生长。
那信徒有什么做呢？
那信徒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原来属灵成长不是靠人 的工作。
所以你看见 信徒的成长并不是靠着人的工作，
你们要做，信徒要做，是做一块好的田地。
信徒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做一个好的田地。
一块好的田地是要松软，
一块好的田地是需要土壤很松软，
这样种子才落得深，营养才渗得透，
这样子你的根才扎得深，而且你能够拿到更好的营养。
我家就种 blueberries， 种蓝莓。
我家里有种那个蓝莓树，蓝莓的那个枝虫，
夏天的时候摆在那里淋下水自己就生了。
蓝莓很好种，你夏天的时候你浇浇水它就长的了。
咁我女咧就好中意食蓝莓嘅。
我女儿非常喜欢吃蓝莓。
冬天佢唔会生噶嘛。
冬天蓝莓树不长果。
咁我就咁黐喺嗰个窗口度，日日望住佢。
然后我女儿每冬天的时候，因为它不长果子，她就趴在那个阳台那个玻璃门那里，天天盯着那个树看。
想问点解冇嘢食嘅？
她经常会问我说，怎么那个树就没有果子吃呢？
种嘢唔急得噶。
其实你去耕种的话，你发现你种田你不能急，
你望多两眼都不会快点生，
你再怎么看它都长不快。
最重要是有忍耐的心，
你耕种的话，你就会发现你需要一颗忍耐的心。
做一个田一定要有一个柔软的心，
如果你是一块田地的话，你也需要有一颗柔软的心。
一个心硬的人呢，属灵成长是很困难，
如果你的心很生硬的话，你属灵的成长是很困难的。
香港人呢，有一香港人骂人就很厉害，
香港人他们骂人很厉害的，
咁啊好中意用一句对白咧，就话啲固执嘅人。
香港有一句话就是专门去用来说那些很固执的人。
佢又话啦，讲你又唔听。
他这句话这么讲，他说说你又不听，
听你又唔明，
听你又不懂，
明你又唔做，
懂了你又不做，
做你又做错，
做你又做错，
错你又唔认，
错你又不认，
认又唔改，
认你又不改，
改你又唔服，
改了你又不服，
唔服又唔讲，
不服又不说。
你要不要做一个心硬的人呢？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做一个心硬的人呢？
属灵成长的关键是在于一点一滴。
属灵成长的关键是在于那一点一滴。
每日看小小圣经。
你每天看一点点的圣经。
做小小祷告。
你做一点点的祷告。
日日都做。
你每天这么做。
每个礼拜翻一次崇拜。
你每个礼拜去一次的祷告。
听一次讲道。
你听一次的讲道。
生命里面呢，为人付出小小。
你生命里面为别人去付出一点点，
对爱神爱人多做多少少，
你对爱神和爱人都做一点点，
一日复日，慢慢你的灵命就会增长，
日复一日，你慢慢你的灵命就会有成长。
来帮人读第三章十至十五节。
好，现在想找一个弟兄姐妹读第三章的十到十五节。Isaiah.
Thank you.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Thank you。
保罗第十节他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保罗在这里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他特别形容自己聪明呢，就因为他要对比世上的智慧。
他特别用这个聪明的字眼在这里，是为了跟世上所说的那个智慧有个对比。
世上的智慧呢是可以建立，但是并不长久。
世上的智慧它是能够建立的，但是并不长久。
保罗的智慧就在于他建立在于基督这个根基上面。
保罗他这里聪明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建立是建立在于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根基上面。
当他建立了基督，在哥林多教会建立了这个基督的根基之后，他就离开了。
他就是在哥林多教会建好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之后，他就离开了。
他说之后呢，就其他的教会领袖，其他的人呢，可以在教会上面继续建造这个神的殿。
他离开之后，他就说其他教会的领袖可以继续跟着这个根基去在这上面建造属神的殿。
但他会提醒你们千万要谨慎建造。
但他这里也专门用了一个字眼说，你们千万要谨慎的建造。
根基只有耶稣基督。
因为根基只有耶稣基督，
没其他的，
没有别的。
当时基督的福音在保罗时代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当时耶稣的福音是在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里面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很多其他的宗教的人会入到教会里面欺骗会众。
有很多别的宗教人当时会去到基督教会里面去欺哄会众。
他会讲出来很有道理。
他们会说出一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
好像很有知识，
让自己听起来好像很有知识，
但是慢慢会将基督那个的位置作取替。
他们会慢慢的通过自己讲出来的话语，把这个根基从耶稣基督换到别的东西，
用到这些门徒不是跟再跟耶稣了，是跟他自己，
就是让到很多的门徒逐渐的就去离开耶稣这个根基，去跟这些不同的人。
今日社会也有很多有这类人教会的例子。
今天社会有很多这类型教会的例子。
耶和华见证人会呢都相信圣经，
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会，他们也相信圣经，
都相信有一个创造主，
他们也相信有一个造物主，
但他们不相信呢耶稣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死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受死。
摩门教都信有神，
摩门教也信有神，
亦都认为呢耶稣基督的死呢是为了我们的救恩，
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我们的救恩，
但他说耶稣基督的死的救恩并不足够，
但是他们摩门教会说耶稣基督的死对于救恩来说并不足够，
你必须要增加你的修行，那一生的修行才可以达到救恩。
摩门教说你还需要增加你一生的修行而达到那个救恩。
有些更加模糊的教会，他们相信圣经，
还有一些更加模糊的教会，他们相信圣经，
相信有创造神，
相信有创造主，
相信这个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但他们相信这个基督教的教徒是在今世受到物质上的祝福，
他们相信信基督教的这些教徒在今世里当是受到物质上的祝福的，
所说是今日的荣华富贵，
他们讲的主要是关注于今日的荣华富贵，
就绝弃了十字架受苦的道路，
他们就舍弃了十字架受苦的道路那一面。
我感谢神，我们这间教会很多圣经很熟悉的弟兄姊妹，
我很感谢神的是因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对于圣经非常的熟悉，
这些人在我们教会当中是属于真理的守卫者，
他们就像是真理的守卫者一样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教会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讲一些跟我们完全教导的完全不关系的，
今天我们教会随时都可能有人走进来讲出一些跟我们所信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做教会的领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要保存基督道理的纯正，
在教会里面做教会的领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保守道基督的道的纯洁。
我从来呢啲嘢食跌咗地下呢我都唔系我女嘅，
比如说我有吃的东西掉到地上，我也不会拿去喂他，
我都
会
洗一洗先给他吃，
我都要洗一洗才把那个东西喂给我小孩吃。
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今天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有这样的心态，
准备好我们的真理，基督的真理是基于圣经，
准备好基督的真理是要基于圣经的，
喂养我们的羊群都是纯正最健康的营养，
把最纯洁最纯正的营养全部喂在我们教会的羊群里面。
十二节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芥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它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十二十三节这里说到，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这个比喻让我想起三只小猪的故事、啊
这个比喻其实让我想起了三只小猪的故事。
三只猪仔呢本来就三兄弟，
本来这三只小猪是三兄弟，
妈妈就说了，你出去就自己找食，
然后妈妈就说、啊、你们长大了你要自己出去、
啊、三兄弟出去自己起间屋先娶老婆、啊、
然后三个小猪就说很开心，那你要找老婆，你要建房子，个人就开始准备建房子。
那最小的那个猪仔呢就见到喂冲街都是草、啊、起间草屋又快，快娶老婆、啊、
然后他就最小的那个小猪他就说啊，满大街都是草，随便拿到草就可以建房子了，这样子很快房子建好，太太就可以娶回来了。
那第二个猪仔呢就见到森林这么多树，哎，那就整间木屋啦。
然后第二只小猪看到，哎，这附近有森林，有这么多的木头，我可以起一个木屋。
然后第三只猪仔呢就说，我要建一间稳阵的，可以好长远的屋。
然后老大呢，就是大猪呢，他就是说，嗯，我要想想为以后做打算，我就要建一个更牢固的房子。
那么自己就砖头一个一个咁砌间屋出来。
他就自己用砖头一块一块的砌成了一个砖房。
突然有豺狼出现，一口一吹就将个草屋咧吹走咗啦。
在童话故事里，一下子就有大灰狼出现。一吹风，草屋就没了。
呢度冇小朋友系嘛？
这里没有小朋友吧？
啊，冇小朋友嘅话咧，只豺狼就将只猪仔食咗。
然后没有小朋友的话，那只狼就把猪给吃了。
跟住咧，再去第二只猪仔度。
然后他就去了老二那只猪那里。
哇！一吹，哎，吹唔喐喎。
然后他发现，哎，吹那个木吹不动。
咁咧个猪仔猪咧，哈！我呢间屋稳阵啊。
然后老二那只猪说，哈，看吧，木屋还是很牢。
咁豺狼再大力吹两吹。
然后大灰狼再用力的吹两吹。
成间木屋冧咗。
木屋也倒了，
烧起啲木整乳猪，
然后还把房子给烧了，可以烤乳猪。
今日再去第三间屋，
然后就去第三个砖房。
哇，咁啊系咁吹，系咁吹都吹唔到。
他再怎么用力吹都吹不倒。
咁咧豺狼话啦，我谂谂办法先。
然后这只狼就说，我得想想办法。
咁啊爬到上烟囱上面，
然后就爬上那个烟囱。
咁你落去食咗只猪啦。
想要从烟囱那个道里面去吃那只大猪。
第三只猪就将个烟囱啲火开着咗。
然后第三只猪，他就把那个烟囱的火开起来。
咁啊，烧死咗只狼，
就把狼烧死了。
呢个故事好残忍噶，其实。
这个故事其实很残忍的。
但系教导我哋咧，就系唔好贪方便。
但这个故事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你不要在你的人生里面贪图方便。
唔好走捷径。
不要走捷径。
建立教会亦都一样。
建立教会其实也是一样的。
佢话我哋工程有火发现。
这里说我们的工程有火发现。
佢检验嘅唔系我哋建得。个教会靓唔靓？
他这个火要试验的，不是说我们建这个教会漂不漂亮，
有几大？
不是说试验去看你这个教会多大。
你睇下佢所检验嘅就系你带嚟教会嘅系乜嘢？
他要显现的是你带来教会的是什么？
你嘅侍奉心态属于金银宝石？
你侍奉的心态是属于金银还是宝石？
定系草木和解咧？
还是草木和和解？
当你嚟侍奉嘅时候，你系咪有一个要将？100% 的心态呢？
你当侍奉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不是有百分之百要付出的心态？
是不是准时要到呢？
是不是我要准时来到这里？
清洁的时候是不是看不到的地方都抹呢？
是不是你搞清洁的时候，你看不见的地方你也会去清洁？
他说人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呢，如果守得住就得赏赐。
他这里说，如果这个人在根基上面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受不住呢，就自己的亏损。
如果他受不住这样子的检验的话，那么他就要受到亏损。
但系咧就仍然会得救。
但是也仍旧得救。
做侍奉咧系唔会输。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侍奉，你是不会输的。
因为救恩咧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已经巩固咗啦。
因为救恩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巩固。
就算你烧晒，你都仲会得救嘅。
就算你整个人已经被烧过一遍了，你还是会被得救。
你愿意去侍奉，全部都是额外的奖赏。
你愿意去侍奉，这给你的是额外的赏赐。
能够与神同工，何等的福分！
能够与神同工是何等的福分！
亦都俾我哋一个动力去为佢奖赏，向住标杆直跑。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动力，去向着那个去争取那个赏赐，去向着标杆直跑。
今日教友大会选举之后三年的领袖。
等一下我们教会会有一个会友会要去选举教会未来三年的领袖团队。
当你去投票的时候，你是要进入一个新的关系。
当你去投票的时候，你要进入一个新的关系。
这一些的领袖都是上帝的仆人。
这些所选出来的领袖，他们同样是神的仆人。
同样都是你们的领袖。
同样也是你们的领袖。
目标是引领你们到神的面前。
目标是引领你们到神的面前。
而当你进入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要愿意成为好的泥土。
当你进入这个关系的时候，你也要注意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泥土，
让我们教会都可以在属灵上每天的成长，
让我们教会每天都可以在属灵上都有成长。
我们摆出的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鸡呢？
我们今天所摆出来的是金银宝石草木还是和鸡呢？
作为一个教会领袖，我们都要审查自己。
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我们也要时常的自己审查自己。
耶稣基督是愿意为他的羊去死的。
耶稣基督是那个愿意为羊舍命的牧人。
他如此爱他的羊群。
他是如此爱他的羊群。
他现在将羊群摆在我们的手上。
他今天把羊群放在我们的手上，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我经常觉得教会领袖或者教会领袖和信徒的关系呢，是有三样东西。
我其实经常会觉得教会的领袖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三方面。
教会领袖 是为你工作。
第一就是教会领袖是为了你们工作的。
We are working for you。
我们是为了你去工作。
教会领袖同你是与你一起同工。
第二个方面就是教会的领袖是与你一起同工的。
We are working with you。
所以是与你一起。
第三项就是我们教会是在你身上工作。
第三个方面就是教会的领袖会在信徒的身上工作。
We are working on you。
就是可以说是在你是看你个人的成长这一块。
在这个美妙的关系里面，上帝帮你摆在一起。
在这么美妙的关系里面，上帝把领袖和信徒放在了一起。
当我们愿意寻求神，我们的侍奉就变得足够，亦都必须。
当我们开始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就变成了必须，
亦都足够，
也同时也是足够的。
希望今天经文可以鼓励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多去侍奉。
希望今天的经文都可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更多的去侍奉，
就作信徒的愿意做个好的泥土，
做信徒的可以愿意做好的泥土。
现在我将时间交给 Donald 去为我们预备这个圣餐。
现在我们把讲台给 Donald， 让他为我们预备圣餐。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day.
我们要赞美神，因为我们今天可以来到这里。
Tim spoke on this passage in 1 Corinthians.
Tim 他之前讲到有讲到了哥林多前书。
This passage starts out with divisions in the church.
刚开始这里讲到的这些所有的书信，它开始都是以一个意象开始讲的。
Quality leadership minimizes those divisions.
如果你教会里面的领袖是非常出色的话，你能够让教会的纷争里面减少。
Stated another way，
如果你换一个方式去讲，
Good leadership promotes unity。
好的领袖是能够去提倡教会里面的合一性的。
And here at the Eugen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今天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
All of our leader is Christ。
我们所有人的领袖都是主耶稣基督本身。
That is what pulls us together. That is the direction that we're going. Is Christ.
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一个要侍奉的主，所以我们都可以朝着一个方向、一个标杆直走。
And we seek to honor Him and live for Him.
我们寻求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每一天的人生当中都可以去荣耀他。
And what is His example? What is His leadership?
那么主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领袖特质是什么样的呢？
Sacrifice.
它彰显出来的是一种牺牲的精神。
Loving people, loving others more than himself.
他爱身边的人比爱自己更甚。
And serving to the point of death.
他去不停地侍奉别人，他这样的侍奉甚至到了把自己献上的地步。
Paul writes later on in the book of Corinthians.
保罗后面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还写到。
It says, The Lord Jesus, on the night he was betrayed, took bread, and when he had given thanks, he broke it and said,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for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for me.
他在里面记载到了 主的筵席，他在里面的记载是说
Chapter 11:23.
Okay.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He served by giving everything.
他所彰显出来的侍奉的精神就是把所有的都献上。
Those of you that I asked to help out with communion, can you please come forward?
当我之前有问过一些弟兄上来帮忙主餐的，可以。
Yongfen, Moses, John, and Wenjun. For believers.
在我们教会，我们的传统就是圣餐是为那些已经信主的信徒们准备的。
If you have not yet made that decision to follow Christ, please pass it to your neighbor.
如果你还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愿意说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话，我们欢迎你观礼，也请你把这个饼和杯传给下一个人。
But we ask, we pray that you would come under the lordship of Jesus, that you would join us in serving Him.
但是我们也会为你们每一个人祷告，希望你们能够有一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去选择信靠他。